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广播频道香港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仍然是有关中国医疗的黑幕。在前两次节目时间里面呢，大家亦都分享过中国的医生对现存中国医疗体系的种种不良现象，甚至是败坏现象作出的指控和建议改良的。在中共各的体制下面，很多时呢他的指控呢都是得不到一些积极或者正面的回应。现在张旭医生那篇文章已经撤了下来了，件事亦都丢胆了。目前在中共国里面呢，这些惨事呢日日都发生着。随着日子的推移，很多时这些事就不了了之了，在人的视线中或者听觉中消失，就当没了件事了。然而那些医疗事故，那些黑心事件，那些败仗一点都没有收敛，仍然每日都在这里发生着。就好像这个中国医疗体系里面的黑幕一样。咁第二节里面我哋回顾咗一啲实例，有啲甚至系大学生，佢哋因为信咗中国百度搜寻嘅结果，同埋佢哋网上俾出嚟嘅错误信息，好多时就误投咗一啲陷阱啦，入咗啲黑心医院。但系如果要揾唔系黑心医院呢，我相信亦都唔系咁容易。在国内已经是很广泛很大面积地做一些谋财害命的事。譬如节目里面第二个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女学生在手机上聊，结果呢就被医院的医生叫她去医院检查，一看就汤了，什么都没说就叫她签名签纸借钱。虽然事后或者有个别医生受到制裁，或者有一两间医院受到整顿，所谓的整顿只是更换了牌子，因为他们幕后借牌给他们那些医院势力太大了，是不可能跟随的，这种败仗不可能根治的。大面积那些医院呢，那些科啊部啊都做这样的衰事的时候呢，是没有人能够监控他们，亦都体制之内亦都冇人会愿意去管其他山头嘅事情。咁去到上一节节目时间讲嘅第三个例子就更加系啦。嗰位女士
当时仲系位中学生，
整伤咗只脚，入院就俾人医到就嚟死咁滞啦，话俾屋企人听就准备后事。后来屋企人就将佢出咗院，车咗出省，出咗广州市之后呢，就入咗间医院，就将佢医到唔生唔死，以后呢就要长期用药。佢出返嚟之后都唔知乜嘢事。类似咁嘅例子，我諗每日仍然喺度发生緊。只不过呢啲人太疲累啦，亦都冇人会追究那个所谓医生医院的刑事责任，无从追究了，追究起上来的成本太大了，分分钟就变成寻人之事，由一件医疗事件变成政治事件。那大家觉不觉得中共国里面他们生活的环境处处都是陷阱，是一些黑洞来的，一不小心踩了下去呢，那个世人呢就差唔多玩完㗎喇。咁刚才所讲举嘅例子呢，都仲系啲人误导呢啲陷阱，导致人财两失。但係大家有冇諗过呢， 有啲时候系祸从天降嘅，你唔去揾佢，佢系嚟揾你嘅，想走都走唔甩啊！今次要同大家聊嘅事件就系呢一类啦，你唔去揾佢，佢揾上门嚟，就系、是、中国活宅器官嘅指控。乜嘢叫做活宅呢？用我哋广东人讲就系生汤。活宅器官就是将一个人生汤，然后将他里面的器官内脏拿出来作其他用途。西方人更加直接了当，干脆称其为器官的收割，即使是收割器官。收割一词并含有一个大面积采集收取的意思，所以它的含义比中文的活宅器官来得更加精准。受害的人包括是法轮功学员、良心犯，即是一些政治罪犯，在监狱里面或者派出所里面，甚至乎是死囚器官。最近更被指控在新疆大面积地将维吾尔人拉入集中营，其中部分人是被用作活宅器官的供体。这样面对着这些这么严重的指控，中共政府就当然是极力否认啦。但是他们的否认内容呢，只不过是口头上，好像泼妇骂街或者小路仔闹交那样，反唇相讥，并没有对有关指控的事实列举的例子，即是罪证啊，数以吨计的罪证啊，作出回应的。这样一来，就使外国的人士无法去相信中共政府的一派胡言。换句话来讲，西方社会对中共的反应早就当佢默认噶啦。喺呢度，我哋搜集咗一啲资料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我系喺呢个 Google 里边打活宅器官，
来自维基百科其中嘅两段
得到嘅相关信息，讲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同埋良心犯，即系政治犯器官嘅指控。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府被独立调查者指控大规模系统性活体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工商业性移植给中国人或者外国人谋取利益，被害者因此死亡，主要对象是遭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部分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士被关押在监狱或者劳教所等场地。最主要的独立调查是大卫·乔高 David Kilgore 所做的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英文是 Revised Report into the Allegations of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15年12月9日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责包括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
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今日继续聊的仍然是中共国的医疗黑幕，是更深层的黑幕。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15年12月9日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责包括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海纳比勒费尔特公开指责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人士器官。该指控内容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等机构的人权报告书。中华民国立法院、欧洲议会、澳洲参议院、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及贸易联合委员会、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美国众议院2016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再度谴责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彻查并采取行动。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等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修炼者等良心反器官。欧盟通过欧洲理事会反对人体器官反运公约，以色列、西班牙、台湾陆续完成立法禁止到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旅游。器官摘除主要是指从刚刚去世的人体身上切除、保存和利用人体器官及其组织，用来给生存者做外科移植手术。器官摘除在伦理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并且受到严格的监管。在美国，器官捐赠是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医疗活动。关于摘除器官，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些合法性和道德方面的争议。最早的记载有关器官摘取的事件之一，是在1828年发生在爱丁堡的谋杀案，以及1831年发生的盲目效仿者惨案。被害者尸体后来被用于医学的教学。在有些情形底下，必须做活体器官摘取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人死了之后器官很难被保存。因此通常捐赠者是脑干死亡但是器官性能完好的人。此外，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因为太多，因此器官很缺货并且是很宝贵。有一些报道指出，由于器官供不应求之故，因此非法器官交易一直存在，亦都确实有一些人在违反他自身愿意的状况底下被活摘器官的报道。但是有一些人是自愿贩卖器官的。在欧洲理事会的共同努力之下，联合国公布了有关器官盗窃的真实和虚构的案例的详细研究报告。在历史上，活摘器官不是通过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现在在中国就是非常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有些组织活摘器官偶尔会被当作是引起神秘失踪案或者谋杀案去推理，然后这一类案件会演变成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民间会流传这一类的故事，故事中活摘器官往往和邪恶的地下组织和犯罪团伙是连在一起，而且还会被拍成恐怖电影。同时活摘器官会提升惊栗的效果。但是在中国，起码有一段时间是出于盈利的目的，有一些死囚犯的器官
在处决之后被移植给外国和中国的人民。目前还有不清楚囚犯他们是不是同意死亡之后将器官捐赠出来。有些指控说中国司法系统处决死刑犯非常快，不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上诉，再加上中国政府有一套批准盗窃死囚犯器官的程序，导致整个司法系统的腐败，即使是贪污。以下我们就跟时序看一看整个事件的发生。在2006年，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国事访问的记者会上高，就有人提出中国活泽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当其时胡锦涛一脸尴尬，粒声不出，一个字都没有回应到有关事件。后来该名记者被拉下去之后就当没事了。咁喺2006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仲未出台一部明确禁止非法获取器官嘅法律。喺而家虽然有咗呢啲法律，但係同呢啲新法规相矛盾嘅法规依然係存在嘅。即是话佢哋立法冇做好立法嘅工作。咁样喺具体執行嘅时候更加令人觉得怀疑。例如有些法规允许狱方可以采取对国家有利的任何方式利用死囚犯的尸体。在同年，即是2006年的7月，加拿大前外交部部长大卫乔高 David Kilgo 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David Matters 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里面说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是系统性被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在2012年4月，新华社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黄姓少年因卖肾去购买 iPhone 和 iPad 之后被母亲发现，黄姓学生才承认他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受到吸引而进行非法卖肾。该果肾脏被转卖之后，嫌犯获利 3.5 万美元，但是这名卖肾的学生只是分得其中的3000美元。这些只是少数的个别例子啦。在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听证调查中国强摘器官现象，同时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网站就中共政法委机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发表了多项证词，其中之一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医生们已经证实他们的病人到中国被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2012年9月18日，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先生投书于美国传媒华盛顿时代 Washington Times， 指出从劳教所获悉的法轮功学员里面的消息，劳教所医生和他们频繁做体检，特别注意他们的血型、肾脏、肝脏、肺和心、眼睛等等的健康。
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今日继续聊的仍然是中共国的医疗黑幕，是更深层的黑幕。在这部分法轮功成员当中，有些是因为怕牵连亲属和其他的修炼者而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就很容易被用作器官移植。报告并提到，在海外的医务人员讲给葛德曼先生听，有一些用于移植的器官从当时仍然是生存的受害者身上获取的。史密斯先生表示，活摘器官罪行存在的可能性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承受力，挑战一切语言的极限，使野蛮、残暴这些词汇苍白无力，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行动。在2012年12月2日，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权威 Ova Grabran 博士和两名医生联合在美国白宫网页发起了一个我们人民的公开征签活动，要求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的罪行。他们在公开信中说，如此大规模滥用器官移植是对人类的犯罪，面对这样的暴行保持沉默就是这些罪行的同谋。据白宫网站的规定，若果在30日内能够征得 2.5 万个签名的请愿，白宫必须对该诉求予以官方回应。在2013年4月30日，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了戴维·乔高和医生葛德曼先生在 BBC 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播音室现场解答主持人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提问。4月30日对乔高和葛德曼采访的节目播出了，这个是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首次在 BBC 这些世界著名的媒体曝光，表明了戴维乔高和戴维麦塔斯、葛德曼等人有关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独立调查结果已经引起了西方社会和媒体的高度重视。乔高在现场回答说，中国器官移植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有调查表明，大约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同埋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完全不同。在法轮功被害的过程中，中共根本不讲法律，靠警察一封信就可以将你送到劳教所关3至4年。非法器官移植过程之中，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等同于被谋杀。郭德曼在节目中也都强调说，中共系统中的良心犯因为他们不报名字、不报身份，最可能成为器官摘取的受害人。另外，在中国的活摘器官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一个节目中，乔高强调指出，在中共国媒体之中声称移植器官是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拿到的，但是很少人提及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很多因为器官而被杀害的人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没有犯任何罪，完全是无辜的。这些人已经忘记了这个事实了，这些人都是无辜的人。在2014年5月13日，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
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披露，北京人向南夫为了谋取境外博信网给的高额稿费，编造撰写了大量诸如中国政府活摘人体器官、活埋人、大批群众到联合国驻华机构外抗议等虚假新闻。2013年向南夫发稿1300余篇，每月领取近千元的稿费。媒体披露向南夫承认编写的稿件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在电视里面编造一个老外讲话，他承认发放有关的虚假新闻、虚假信息作为回应，这些就是中国官方一向的做法。在该节目里面并没有正面回应西方举出来的罪证，光是一面倒指责有人提供假消息、发放虚假信息来到误导公众，这些就是中国官方的一向做法。泼妇骂街式的反唇相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在2016年6月24日的报道里面说，经过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戴维·乔高和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还有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的共同调查，发现中共仍然大规模的从良心犯和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而主要的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调查员发现中共宣称的大陆有169家移植医院，每年移植手术约10000例，但实际调查收集几百家医院的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真实的数字，每年移植手术高达6000到10000例。 CNN 指出，有诸多证据显示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政治犯因为庞大的器官需求而被中共和他控制的医疗系统所杀害。加拿大电视 CTV 6月24日发表报道，题为《报告指中共杀戮囚犯、强摘器官》。报道里面说，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戴维·乔高和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以及美国记者伊森·葛达曼出了一份新的报告，
指出
中共依然在大规模强摘政治犯器官，提供给那些愿意给高额器官移植手术的外国人。国际联盟发表了一份题为《终结中国器官掠夺》的报告，该联盟由医学专业人士、人权倡导者所组成，他们三个人对医院收入、病床使用率、手术人员和国家资助等等信息进行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认为中共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为6000到10000例。三位作者表示，加拿大、美国、欧盟等外国政府需要开始对进入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公民数量进行记录，下一步将是禁止器官旅游。上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343的决议，呼吁中共停止从法轮功等良心犯上强摘器官。该决议案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
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四节的节目时间。
今日继续聊的仍然是中共国的医疗黑幕，是更深层的黑幕。另外，杂志寒冬采访的报道说，中国台面下的活塞器官暴行一直没有停止。一名患者在山东省烟台市最高等级的三甲医院，叫做玉皇顶医院治疗，从配血型、体检到安排手术，只是花了十几日的时间。院方还向家属表明，如果愿意花多些钱，就可以换年轻一些的器官。大家想想，似不似我们去街市买个猪润呢？这些就是中国现在的医疗黑幕了。专业医学期刊 BMC Medical Ethics 在2019年11月刊登论文，题为对官方的逝者器官捐赠数据的分析令人怀疑中国器官转运改革之可靠性。一文提出 COTRS 上公布的2010至2018年间器官捐赠资料的统计结果是人造的，基于数学公式，其增长趋势并非来自自愿捐献活动的结果，或者是对实际资料的细微处理。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统计结果的分析，亦都只是能够得出伪造的嫌疑。然而，移植数据造假不代表强责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就没有发生。一些人权组织认为，这些数据造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掩饰，用以掩盖中国政府大规模强责无辜人士器官的事实。另外，据大纪元在网上提为《活塞器官你真了解来龙去脉图解一次看懂》一文里面，图文并茂地指出，活塞器官事件被揭发的经过的来龙去脉，最先是在东北医院研工揭发的。在2006年3月，一个叫做安妮，他是用了化名的东北地区医院前员工，冒住生命危险向大纪元时报揭露了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安妮表示，他和他前夫在1999年到2004年之间在中国东北的一家医院工作，而他的前夫是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名脑外科医生，在2003年10月以前的两年经手做过2000几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摘除的手术，其中不少人被摘除器官的时候仍然是处于活着的状态。消息一出，震惊国际社会，但是中共很快就毁灭了证据，让医院消失。该医院所在的地方叫做苏家屯。活塞罪行曝光，国际社会展开调查。安妮揭发活塞器官之后，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三名特派专员，包括著名的国际人权专家曼费瑞德洛雅克教授 Manfred Lowell同埋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贾汉吉尔 Esma Jagger 同埋联合国反倒卖人口特派专员夫坦，联名致函要求中共政府提供证据以反驳对于其活塞罪行的指控。然而，
中共政府一直没有
提供
相关的数据。与此同时，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David Matters 与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David Kilgo 展开了独立调查。他们通过采访受害人，搜寻中国医院网上的公开资料，以及比对中共官方数据，在2006年7月发表了题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报告指出，
中共各政府
及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机构、医院确实强行摘取了大量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高价
出售
给需要器官的病人。此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以下简称追查国际，亦都积极展开了调查。追查国际于2003年1月在纽约成立，目标为追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相关机构、组织以及个人。追查国际自2006年3月起开始调查活摘器官的真伪，他们调查取证的对象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军方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政法委、610法院、活摘现场目击者等等。截至2016年7月10日，十多年来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列调查报告一共有80篇，查获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有891家医院、9519名移植医生，对这些医院和医生建立了详细的涉案的档案，为此备份了两个网页，医生论文等资料量超过100多GB。 调查之后，追查国际获得多方面的证据，包括电话访查的访谈内容、不寻常的移植数据、网上公开的资讯、对法轮功学员莫名其妙的验血以及证人的举报等。在电话调查中，受访者对活摘器官毫不避讳地谈话。举例，2006年3月9日晚间，追查国际组织的调查员以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或家属的身份，电话访查了中国大陆各地的医院，以了解对方是否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首先调查的是首位揭发者所提及的苏家屯血泉医院，接下来抗及全国各大器官移植医院中心，得到令人震惊的结果。在当时抽查的医院之中，面对调查员的询问是否有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接电话的医生、护士们的回答竟然毫不避讳，比如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等等。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20多家医院不避忌地直接承认了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讲到来这里，不知大家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形容词呢？到底是惊恐、惶恐、恐惧、震栗、悲哀、悲伤、愤怒、震怒、愤慨，抑或是法子？我想将所有这些形容词都用上，都是难以形容现在今时今日在中国大陆里面所发生的罪行了。罪魁祸首就是中国共产党。
今日的节目时间已到，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拜拜。